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杨圣经通读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十二、十三，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对，好，十一章啊，这里讲到，那么我且说神，那神是不是已经斥绝了他百姓的神，斥绝了以色列人嘛？啊，没有啊，保罗说我自己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他又用举了以利亚的这个例子啊，以利亚说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来侍奉你了，主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啊，所以上帝从来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无论以色列人多么的悖逆，神都借着他的恩典为自己存留余民，所以保罗说如今也是这样啊，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这些余数也不是出于这些余民啊，这些神所为自己所存留的，也是出于上帝拣选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啊，不是出于行为。那后面呢，保罗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就讲到啊，接橄榄枝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主的一个橄榄树啊，但是呢，他们几根枝子呢被折下来了，因为他们悖逆啊，主就斥绝了他们。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野橄榄接上去了。那这个野橄榄是什么呢？野橄榄就是外邦人啊。所以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让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着他们的过失，因着以色列的过失，救恩呢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供奉。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所以那么保罗也说，那这个野橄榄枝被接上去了，外邦人被接上去了，外邦人被收纳进上帝的国度了啊，你们也不可自高啊，反要什么？反要惧怕神的恩慈啊，惧怕神的严厉啊，你们要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面，一定要长久的在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然后二十五节啊，保罗讲到，就是以色列人，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保罗讲到，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的数目贴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保罗这里讲到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好像外邦人他是有一定的得救的数目的啊。我们都知道神有他拣选的旨意啊，神有他的一个生命册。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啊，在万物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神就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拣选了他自己的百姓了啊。所以但是外邦人的数目贴满之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我自己是相信，等福音呢传到地极，等到神将外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拣选出来之后啊，以色列还有一次大大的复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外邦人以前是不顺服主的啊，这里三十节讲到，你们从前不顺服，那他们也是不顺服，那以色列人也是不顺服。以色列人得救也好，外邦人得救也好，都是出于上帝拣选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选召啊，并且这样的恩典和选召，上帝是没有后悔的。三十二节，因为神将众人啊，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这个不顺服就是罪当中啊，特意要显明上帝对人的怜悯。啊，那三十三节是保罗的一个赞美啊，对神的赞美，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就神的拣选，神的救赎，上帝的旨意，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要去拯救谁啊，他要去拣选谁，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让他后来偿还啊，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从来都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因这种交换啊，因着一种我们对他的讨好，然后神就赐给我们，不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所有的万有都是从他而出，也是依靠他而活，到最后都要归在他里面啊，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神要拣选他自己的百姓，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带出来，神要将他的百姓全部都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些都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愿荣耀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他啊。好，十二章，所以其实罗马书的分章节就一到十一节啊，十二章最后啊，保罗的书信一个最大的特征都可以把分成两部分啊，前部分是保罗对福音教义的阐述啊。从后面一部分就是对应用啊。那么既然我们这样的人啊，我们这样的，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你是以色列人，都是不顺服的，然后神因着恩典临到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什么叫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你要把你的，你要去献给神啊，你要献给神啊，你的原来的生命要死掉， 你要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你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从此以后，你听从主的命令去行，不效法这个世界，不听从这个世界去行，你的心意根性而变化，你总是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保罗马上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者过低，要合乎中道啊。保罗说，因为神所拣选的每一个百姓都是他身上的肢体，而这些肢体是各有功用，互相联络的啊。有人说，做执事就要专一做，做教导就要专一教导，做劝化就要专一劝化，当诚实治理的就要当殷勤，施舍的要诚实，怜悯人的当甘心啊。然后后面他就讲到爱人啊，讲到爱人不可虚假，这些是保罗讲到基督徒的一个行为。既然我们要遵行，那我们要遵行基督的命令去行。我们已经得了基督的恩典了，我们出于感恩的心要遵行基督的命令去行。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呢？啊，爱人呢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善恶要分明。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要火热啊。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你为什么要喜乐？因为喜乐也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因为这个喜乐你有指望啊。在患难中要什么？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你要知道你是做不到的啊。你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当你软弱当中啊，在你各样的 你是很殷勤啊。你看，所以保罗讲的话，一方面是很殷勤，但殷勤你不是靠自己，你是在祷告当中要恒切啊。圣徒要缺乏，要帮补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后面就是讲到的啊，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不要自以为聪明，要抚救卑微的人啊，要不要以恶胜恶，要以善胜恶啊。好，十三章，好，我们继续看到罗马书十三章啊。罗马书十三章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一到七节啊，一到七节。那么一到七节的经文，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千万不能进入到一个误区，这是解经常常犯到的误区。我们会以为保罗是在说我们需要顺服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权柄啊，特别是好像保罗在这里特别谈到啊，做官的好像是这种在我们之上的行政权柄，比如说。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啊，君王啊，世上的君王啊，啊，这是世上的国家权力啊，好像是这样的一种表述。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呢，是有比较大的偏差的。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没有以经解经，或者说没有以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解经，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呢，是和合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翻译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比如说啊，他这里讲到，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啊，他讲到出于神的，好像是所有的权柄，好像在你印象当中，好像这些他所指的这些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实际上，这个出于神啊，英文才所用的词呢，基本上就是指高立，是神所按立的，就是这些权柄是神所按立的啊，或者说和合本把它第三节把它翻译成做官的啊，这些其实都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偏差的引导性，但实际上圣经原文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好，这里呢，因为经文是比较大家比较熟啊，我只简单跟大家指出一点，我们要理解这个什么叫在上有权柄的，这里只指两类人，是使神所高立的在教会当中的啊，在教会当中的传道人、使徒，像以前的使徒，初代教会的使徒啊，那么神所设立的牧者啊，传道，这是指神所在教会层面所高立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需要去顺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这是第一。第二个，它是指神在一个地上的啊所谓的神权国家当中所高立的君王啊，所高立的君王的权柄，比如说扫罗啊，比如说大卫啊，比如说所罗门等等，你在整个历代志列王记当中所立的这些王都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这里绝对不包括啊外邦的君王，不包括世俗上的国家权力，这里不包括尼布甲尼撒啊，不包括亚述王啊，不包括啊某某国家的主席，这些都不包括在这个里面啊。因为很简单，神从来没有吩咐他的百姓啊，要去顺服法老啊，神有吩咐以色列人需要去顺服法老吗？啊，神也没有吩咐以色列人要去顺服希律，一样的答案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哪怕是这里包含在这个权柄里面的，比如说教会的牧者，或者说大卫啊，或者是所罗门啊，神所高立的这些君王啊，神所高立的这些先知啊，在教会当中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总原则立在这个顺服这个掌权者的啊上，就是顺服神啊，不应该顺服人。就是如果他们出于他们的命令啊，如果出于他们的命令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我们也同样不能顺服。比如说大卫指使约雅要去杀掉乌利亚，那这个命令啊，约雅就不应该执行啊，约雅就应该抗命不从啊。好，所以这个解经非常重要。如果你把这个在上权柄呢，你把它当成是神要我们去顺服所有这个世上的权柄啊，所有这个世上的国家权力，基督徒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就应该无条件去遵守这样的权柄，那就完全错了啊，完全错了啊，那就变成我们要与那些恶王一同来作恶。而这个世上啊，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去解释的话，你和诗篇第二篇都相冲突啊。诗篇第二篇讲得很清楚，世上的君王和臣宰要一起起来抵挡神，抵挡他的受膏者啊。所以你会发现，不仅圣经当中没有说我们需要去顺服所有这些权柄，圣经反反复复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的启示录，一直都是教导上帝的百姓在我们这位大元帅在基督耶稣的带领下是要与这些众王什么征战，要与他们征战，直到最后啊，在启示录当中那位骑在白马上的，脚上要溅了血的这位万王之王，他是要征战并且要得胜。好，后面讲到凡事不可亏欠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啊。那这是对的啊，爱人如己和爱神，这些都是律法的总纲哈。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啊，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欲。这里最重要的是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更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掌王权啊！只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才会不会再将那些私情邪欲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完全去顺从这些私情邪欲去行啊！所以这些呢，仍然是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教导啊。好，感谢主。